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分析人士称，泰国最近试图与缅甸军政府重新接触，似乎旨在与缅甸军政府的亲密盟友中国结盟。6月19号，即将卸任的泰国总理巴育主持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外交部长的非正式会谈。2021年2月掌权的军政府任命的外交部长丹瑞亦都在出席者之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一些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则并没有出席。2022年8月份，东盟成员国外长同意禁止缅甸执政的军政府参加该组织的会议，直到他们在2021年4月达成的旨在结束政变后席卷缅甸暴力的所谓五点共识方面取得进展。缅甸的抗议公民抗命运动和战斗仍在继续。星期五6月30号，美国情报机构就北京新修订的反间谍犯在7月1号生效的影响向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发出警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间谍与安全中心表示，这项旨在保护中国国家安全机密的法律为北京获取和控制美国公司在中国持有的数据提供了更加广泛的法律依据。反间谍与安全中心表示，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对国家安全机密的定义含糊不清，但相信北京方面采取广泛的观点，包括公司用作它的正常业务的信息都可能涵盖在内。反间谍与安全中心在一份咨询通知中表示，如果中国当局将美国公司和个人列为间谍活动，或称他们正在协助外国对中国实施制裁，美国公司和个人都可能因为传统的商业活动而面临处罚。这些法律还可能迫使美国公司在当地聘请的中国公民协助中国的情报工作。声明说，美国星期五6月30号向朝鲜半岛飞行了具有核能力的军炸机，这个是对北韩最新一次武力展示。几日前，北韩在他的首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美集会。南韩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远程 B-52 军炸机和其他美国和南韩战机在半岛上空参加了联合空中演习。轰炸机的飞越是美国为应对北韩扩大核武库而在南韩部署的一系列临时战略资产中的最新一次。两个礼拜前，美国6年来首次向南韩水域部署了一艘能够携带约150枚战斧导弹的核动力潜艇。麦歇根号战舰的到来是在北韩恢复导弹试验来到抗议之前的美韩演习的第二日，北韩认为这个是入侵的演习。南韩国防部表示， B-52 军炸机的部署提高了美国战略资产在朝鲜半岛的可见度。他说，韩美两国一直在展示他们加强联合防御态势的坚定决心，并将继续举行有美国战略军炸机参加的联合演习。在星期一，超过12万名的北韩人参加了在平壤举行的群众集会，纪念朝鲜战争爆发73周年。台湾半导体制造商台积电星期五6月30号表示，发生了一宗涉及信息技术硬件供应商之一的网络安全事件，导致该供应商的公司数据泄露。该公司表示，台积电最近意识到它的一间 IT 硬件供应商经历了网络安全事件，导致与服务器初始设置和配置相关的信息泄露。台积电在写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证实，台积电供应商擎康科技发生网络安全事件之后，它的业务营运或客户信息并未受到影响。台积电供应商的信息泄露是影响各种公司和政府实体的重大安全事件的更大趋势的一部分。受害者范围从美国政府部门、英国电信监管机构到能源公司显赫。自从上个月在 Progress Software 的 Move It Transfer 产品中发现安全漏洞以来，所有这些部门和企业都受到影响。台积电表示，事件发生后已经切断了与受影响供应商的数据交换。据美国最高级军事官员称，仍然有时间去劝阻北京不要使用武力将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星期五6月30日表示，尽管广为人知的计划是要求中国军队准备在2027年之前攻入台湾，但未有迹象表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做出这样或者是另一样的决定。米利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对观众说，这样令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有时间向习近平表明使用武力将会是一个坏的主意，要确保习近平主席每日醒来的时候今日都不是动手的那一日，而且这个决定永远都不会来到。米利的评论与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的分析一致，他们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一直认为习近平更加愿意与台湾和平统一。然而一些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促使北京愿意冒更多的险对台湾开战。乌克兰武装部队最高将领扎卢日内将军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为了有效反攻乌克兰需要更多武器。扎卢日内表达了懊恼，他说虽然外界预期乌克兰会迅速收复俄罗斯占领的土地，但是乌克兰必须要等待，在最好的情形下亦要等到秋季，在得到美国制造的 F-16 飞机之前。这位乌克兰总司令指出，不约自身的作战准则要求在发动攻势之前具备空中优势。然而扎鲁日内抱怨说，西方领导人却迟迟不提供喷射式战机。他还说乌军弹药有限，扎鲁日内说当他听到在乌东和乌南发动的期待已久的反攻比预期要慢的讲法时，真是令到我有点生气。西方官员和军事分析家都公开表达这种看法，但是他指出乌军攻克了一些地方然而进度缓慢，每日只是缓缓推进500米。这个不是表演。扎卢日内星期三6月28日在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总办公室说，这个不是让全世界观看然后压住的表演，每一日每一米都要付出鲜血。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今日是7月1日，香港回归26周年。有团体指没有计划去示威，特首说警惕远对抗。今日是香港回归26周年，有民主派团体表示今年并没有计划示威或者是其他行动。过去多年民主派在七一发起游行，今年是政府撤销防疫限制之后首个七一。社民联及民主党均表示今年不会发起示威活动。特首李家超于特区成立26周年的酒会上致辞，指需要警惕香港内部潜伏远对抗的破坏力量，要维护国家安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邓海恩发自香港的报道。
今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6周年，香港社民联今日原本计划到政府总部示威，就言论自由和输入外劳等议题有行动，但是受到强力部门介入需要取消。特首李家超在特区成立26周年酒会上面致辞，只需警惕香港内部潜伏远对抗的破坏力量，要维护国家安全。过去多年民主派在七一发起游行，今年是政府撤销防疫限制后首个七一。社民联副主席周家发表示， 今朝早由上午九点到十点几，共收到五次来自不明人士的电话，但他并没有接听。翻查资料，他去年七一前夕曾经被国安处警员上门搜查和带到警署，提醒他们七一不要有行动。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社民连原本计划今朝到香港政府总部示威。他说：
我们本身今朝十八点是打算去政总做一个简单的示威，讲讲下现在言论自由的状况，一些输入外劳，特别是一些乱使公帑的去搞一些大白象基建的情况。但是我是很不幸，因为收一些强力部门的介入，所以我们都是臨時取消了。即其實份聲明都有些辛苦，都兩三晚紙都寫好了，但是都沒辦法了，現在就是道具整了。
今年七一，政府下下多個設施場地免費開放，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免費。周家發形容今年七一的氣氛嘉年華化。對於他們原本打算做的示威行動需要臨時取消，周家發感到十分無奈，又指認為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訪港令到氣氛緊張，但是今年七一同樣受到壓力，形容施壓的做法恆常化，旨在減少社會的異議聲音。他說：
我過去我都覺得綁手綁腳的，環保也好，講到好像都有問題，甚至你那些劏房關注那些時態又被點名這樣。以前就說你不要搞政治，大家專業身就算，現在好像是講民生都好像要看看你是什麼身份，是現在無奈是有些因人發言樣，就似乎關心社會都要講資格的一個年代。
周家發形容現時發聲不容易，但表示希望可以繼續關注勞工權益。他說
比較難去做的，是的，但是都關注勞工權益的事我們都希望可以繼續做咯。即畢竟即沒有那些功能，沒有那麼多工會，我自己覺得啦，即這個是一個現在民間最大的一個填補的一個空間，但是都可以做的事是不容易。
社民連吳文遠今早在他的社交媒體上面發問，問網民今天是不是想去某個地方做某樣事，但有股勢力不准你去，不准你做，不准你說，不准你叫。他在文末寫上香港大監獄，同埋用了一個舉中指的表情符號。美國之音記者昨日即是30號接觸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社運人士，問他有沒有被國安處警員接觸。他表示限於港區國安法第63條，無法透露詳情。63條是指配合辦理國安案件的組織和個人需要保密。他又說對比起七一，香港警察明顯更加打壓今年的六四示威活動。以往作為民陣七一遊行起點的維多利亞公園，自昨日起一連三日舉行慶回歸活動，特首李家超和中聯辦主任鄭雁雄等等昨日早上亦都有到場主持開幕儀式。今日有多架警車停泊在維園出入口，天后地鐵站外有警員巡邏。過去多年的七一遊行路線有不同民間團體和政黨擺設街站，但是今年就見不到有團體有示威或者派發單張。警方明顯加派警力在各區高姿態巡邏，多區有國旗和區旗旗海佈置。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今年沒有設立公眾觀禮區，警方在金紫荊廣場一帶實施交通管制。特首李家超在特區成立26週年的酒會上面致辭，強調對香港充滿信心，同時要居安思危。雖然香港大致平穩，但是他指外國對中國和平發展作出誤判，刻意針對和打壓，又指香港內部潛伏軟對抗的破壞力量，必須提高警惕，自發維護國家安全。李家超指香港政府帶領香港走出疫情陰霾，他表示香港擺脫經濟收縮，今年首季經濟增長 2.7%， 扭轉先前連續四個季度的下跌。他回顧指香港和內地全面通關，首五個月訪港旅客已經突破1000萬大關，旅遊業以及消費帶動香港經濟復常。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鄧海欣在香港報導。
港版国安法实施满三周年之际，日经亚洲6月28号披露，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近日以中国法律不承认双重国籍为由，书面警告多个国家驻香港的领事馆无权对具有双重国籍的在押港人进行领事探视。有分析认为，香港政府收紧双重国籍政策将会加快部分港人移居外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近日就领事探视权致函多国驻香港领事馆。据日经亚洲报道，公署在信函中强调，外国领事官员无权探视任何在香港特区遭拘押的中国公民。報道引述加拿大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的電子郵件內容說，已經收到有關通知，並且已經知會加拿大公民雙重國籍身份不被中國法律承認。加拿大領事館認為，這樣是會妨礙領事官員向具有雙重國籍的加拿大人提供協助。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並沒有向日經亞洲證實是不是收到通知，但是就呼吁外界注意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中日领事关系协定入面的要求，就是公民遭拘押的时候需要知会领事馆和允许对受拘押者领事探视。领事馆一名发言人说，无论是不是具有双重国籍，如果当事者明确是日本国民的话，日方会继续根据该公约和双边协定进行领事探视。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亦都敦促香港政府遵守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有关双边协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领事探视有助于保障中国的在押外国人的权益。
比如说你每个礼拜每个月要看一次，你要对他们。
冯崇义举例说，外交人员每星期或者每个月看望在押人员一次的话，中国当局要对他们实施酷刑的话是会有所顾忌。每次大约半个钟头的会面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此外，每次探视完之后，外交人员可以带话出来，等家属、朋友和外界了解他们在里面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如果中方将这些东西都剥夺了，里面可以说是暗无天日。冯崇义说，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北京今次向多国驻港领事馆发信和耍流氓是没有分别。
虽然说实际上他实施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
冯崇义话，虽然话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后，好大程度上香港的自治权已经遭到取消，但是香港仍然存在司法独立。这一点亦都是为什么他会说北京在这耍流氓。既然中国还未行到取消香港司法独立的这一步，就必须履行和外国签署的领事条约法律义务。他现在想用这种方式来到逃避摧毁这种义务。身在英国的独立政治学者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双重国籍问题在香港存在已久，而且是存在灰色地带。
咁中方最好針對方法就係針對你國家嘅公民，就係話你國家公民其實都係香港人嚟嘅喎。咁捉一啲其實有可能有兩本護照啊，或者有啲已經可能係好細個喺外國，咁但係因為可能佢阿爸阿媽係香港人，咁依啲算唔算又係so-called所謂中國公民咧？咁即係可能成為一個幾爭議性嘅一個部分。
香港主權歸還中國之前，时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曾经公开表示，虽然中国国籍法不容双重国籍，但是中国政府愿意对香港永久居民提供方便。有人曾经形容，由1997年直到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北京对于双重国籍港人问题一直是隻眼开隻眼闭。2021年，香港40多名民主派人士因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当局起诉，其中一名被告虽然持有澳洲国籍， 但是由于被指同时拥有中国国籍，港府拒绝澳洲总领事馆提供协助。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根据1996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国籍法的解释，港人不能享有双重国籍，除非他们申请放弃中国国籍并获得批准，否则在香港仍被视为中国公民，不能享有领事保护，包括领事探访权。黄伟国说，以往港府的双重国籍政策相对宽松是基于形势需要。
很多香港人因为经历过六七暴动啊、文革啊，些人觉得会不会九七年之后的香港会变成好像六七十年代中国那样，是很混乱啦，政治混乱啦，甚至是会有政治暴力啦。六四事件本身是一个触发点啦，咁好难走啦。走你唯一方法就是话，你走咗唔紧要啊，欢迎你返嚟。咁就算你话你有加拿大护照，你有澳洲护照啦，你都可以返嚟香港做嘢啊。
香港长期以嚟允许外国外交人员给予双重国籍公民领事协助。学者黄伟国认为，2019年反修例运动是分水岭。
如果你说重新返角度，亦都是一种甜头，我叫甜头，某程度上是间接，但都是间接吸引一些香港人回流的一个手段。2019年反送中运动，中共对香港那个处理方式，咁其实都已经摆入反面啦。呢、这个都系同以往中共用完即弃个做法都好连贯嘅。你特区政府破坏呢一个咁嘅做法规定，会唔会第时佢会有一啲更加政治化或针对呢一啲有双重国籍嘅人或者公务员，佢有一啲好非常性措施呢？
黄伟国话：过去几年香港法制受损，加上港府收紧双重国籍政策，将会迫使部分港人加快移居外国。
香港的法律制度或者入境、入境事务、纪律部队部门，它不是再跟法律做事，可以这么说。它只是利用法律作为一种针对人的工具。其实对于一些仍然可能有一些仲在香港的双重国籍的人，或者甚至可能在外国然后回来香港做事的香港人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潜在风险在那里。很多人是蔑视或无视了那个风险，而到出事的时候是得不到一个应有的保护。
黄伟国说，以往一些拥有外国护照的港人会觉得，由于有外国护照作为保障，可以安心留在香港赚钱。但是随着北京在双重国籍问题上捉得更紧，双重国籍港人离开香港的压力将会大增。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三周年的前夕，一名日本记者被拒入境香港。日本的香港人组织指出，他应该是第一名被拒入境的日本记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报道。
一名日本自由记者在星期四进入香港境内的时候，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并被送上回航东京的航班。小川善照由东京乘坐航班到港，准备到香港采访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三年的情况，但是被香港入境处职员盘问，并且拘留几个钟头。日本香港民主联盟说，香港入境处未有仔细解释拒绝原因。小川善照就说，希望到香港看看疫症过去三年之后的模样，但是就被拒绝入境。他说，感觉上变成了和我以往所知道的自由的香港完全不同的地方了，希望可以等待到能够再去香港的那一日。小川善照曾经在2014年到香港采访雨伞运动，并在之后一直关注香港议题。他有为 Forbes Japan 等的杂志撰写专栏，最近著作是他2019年采访香港民主运动的记录《香港示威战记》，和共著的现场见证香港镇压的可怕真相。日本香港民主联盟发言人叶锦龙说，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同国家的记者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但是这个是第一次有日本记者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他强烈谴责香港政府无理由之下拒绝日本记者到港， 并要求日本政府应对香港政府采取强硬行动，保障日本国民的出入境自由。他说，香港政府虽然未有明言拒绝小川先生入境的原因，但是明显地是因为他过去的采访和著作表达了支持香港民主化运动的观点。作为和日本拥有免签证协议的地区，在国安法施行三周年出现有记者被拒绝入境，这个是证明香港的新闻自由和任何人进出香港的自由因为国安法施行而完全消失的象征。在六月中，过去多年在香港多次表演的日本街头艺人 Mr. Wally 被拒入境香港，入境处职员指在香港做街头表演是违法的，因此拒绝入境。但他认为被拒入境是和他在2019年支持示威有关。去年12月底，日本摄影师纪石伦子同样被拒绝入境。他说他被入境处人员查问的时候，被问到有关他曾在日本举行的2019年示威主题摄影展。香港入境处回应美国之音指不评论个别个案，又说入境处会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处理每宗入境个案。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中若爆发冲突，解放军如何击垮美军航空母舰，向来都是中国舆论的热议话题，更加是很多解放军内外宣虚假内容的题材。中国社媒平台近期就热议解放军军陆军炸机以低空突防成功驱离美军里根号航空母舰，但遭到境内评论员斥为谎言上的自我陶醉。更早在之前，中北大学发布并推称，解放军仅需要24枚导弹就可以击沉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但是台湾智库近期重演兵棋推演之后打面，实际的打击效果恐怕只有三分之一。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法治台北的报道，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6月25号停靠越南岘港之前，一则军陆逼近里根号的新闻信息冲上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热搜榜，大量言之凿凿的耸动标题随即抢占网媒版面，包括军陆火力锁定里根号、军陆向里根号航母投掷空包弹和军陆重创里根号等等。中国网民热议之际，网络广为流传一段更为惊人的短视频，两架军陆低空飞掠美军航母正上方，被视为中国军炸机成功突防美军的证据。然而有评论直指这一场是乌龙，源头来自央视的6月20号报道，中宣部授予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时代皆无称号时，提及获奖原因之一为低空驱离外国船只。一时间爱国情绪高涨的中国网民自行添油加醋转发，将爱国船只错字为里根号。对此，一向以反美言论著称的评论员司马南6月25号透过微博发文痛批，称这些虚假报道是谎言上的自我陶醉，只会落得西方笑话中国的新闻不实。另有评论批评中国网络如此造谣消费爱国情操，对比仍然在南中国海中环的里根号格外尴尬。除了中国舆论燃烧，台湾传媒亦都引发热议的，但分析人士说，有基本军事知识的人马上能够看得出这个爆款的谣言的不合理之处。位于台北的前台湾海军新光舰舰长吕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以中国海军苏州舰6月3号在台海近距离拦截美军白克级驱逐舰中云号为例，得有相当吨位的军舰才能够拦截到其他的舰艇，光靠飞机恐怕力有未抵。而且如果军陆真是成功驱离里根号，这个可以是全球重大的外交议题，美国和各国军队不可能默不作声的。 此外，美軍航空母艦航行嘅時候，常態維持兩到四架戰機喺空中巡邏，戰鬥精巡周邊200里內嘅不明飛行器，絕唔可能放任軍陸迎面飛過嚟噶。呂麗絲對美國之音係咁樣講噶。
他会尽量保持60海里到80海里任何的空中水面甚至水下的目标，不要进入这个区域。
美军航空母舰打击群会尽量保持60海里到80海里内任何的空中水面甚至水下的目标都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因为进入这个区域就进入了美军发射攻船飞弹有效射程之内，所以解放军不会做这种傻事。解放軍被打面的軍事大外宣不止這一宗的。香港南華早報5月24日引述山西太原市中北大學所發表的《基於物子系統的對艦打擊策略與分析》論文，稱該校團隊以物子、電腦、兵棋推演20輪打擊的結果，發現解放軍僅需發射24枚高超音速導彈就能夠擊沉美國海軍最先進的福特號核動力航空母艦，它的打擊群所屬的提康德羅加級飛彈巡洋艦聖哈辛托號和四艘 Flight 2A 構型的阿利巴克級神盾驅逐艦。一時間24枚高超音速導彈擊沉福特號航母打擊群等聳動的標題同樣橫掃中國網絡平台，並受到台灣傳媒的轉載熱議。但位於台北國防安全研究院核下的網絡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的副研究員林全海認為，中北大學兵推所設定的交戰細節、結果和兵推執行方式都有待商榷。林全海出身軍職，而且長期鑽研兵棋推演模擬。他說中北大學的兵推設定美國軍艦隻有18枚標準三型防空飛彈，有能力攔截敵軍的導彈襲擊，而且在解放軍第一波的攻擊之後就會用盡，讓整支艦隊落入任人宰割的地步。但這樣的作戰假定恐怕嚴重低估美國航空母艦打擊群攔截導彈的防空能力。林全海指出，其實美軍阿利巴克級驅逐艦亦都能夠搭載三防空飛彈，而它所配置的標準六型防空飛彈同樣具備反導能力。中方兵推不單止罔顧，還假定美軍四艘神盾驅逐艦隻搭載了射程更短的海麻雀飛彈，無力應對來襲的導彈。此外，中方兵棋推演將福特號打擊群設定停泊在台灣東北方 174.58 公里處，就在中國岸置反艦飛彈的射程內，亦都有違美軍常規的軍力部署。另一個不符常情的假定就是中方不會使用衛星，光靠空中預警機就能夠掌握美軍福特號精準的位置。但實情就是在美軍軍艦載機的空中巡邏之下，中方軍機恐怕難以抵近至可以目視福特號的距離之內。至於中方為何不使用衛星，是否不相信自家衛星的偵察能力，則有待釐清的。為了進一步驗證林全海所屬的網絡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6月中旬都重演了中北大學團隊的兵推，以相同的參數設定，卻得出大不相同的數據結果。主導這次兵推的林全海表示，中北大學的兵推結果就是24枚導彈可以有效擊毀 5.6 艘美軍船艦，但他重演後的評估數據為 2.2 艘，約僅是中方宣稱戰力的三分之一。其次，中方兵棋推演設定導彈所用的 CL-20 炸藥的威力是傳統 TNT 黃色炸藥的7倍咁強，僅需要 0.61 枚就能夠擊沉一艘美軍驅逐艦。但其他國際文獻多數都推測該導彈火藥威力只有傳統 TNT 炸藥的3-5倍，部分文獻甚至低估到僅有1.4或者1.8倍。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的兵推分別以炸藥的五種威力直覺進行300次的模擬後發現，美國艦隻的戰損程度隨著炸藥威力減弱亦都降到只有兩艘以下的船艦會被擊沉，兩份模擬參數相同結果卻大相徑庭。對此林全海解釋，首先應該是工具不同所致，台灣研究院用的是美國原廠授權擁有各項最新武器數據與功能的專業版電腦兵棋系統，比中北大學參著的 Command 自行發展出的物質系統更能夠提高模擬的仿真度。其次，兵棋推演可信度的最重要關鍵就是模擬的次數，中北大學推演次數過低，不符合一般電腦模式仿真的基本要求。林全海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他只模擬20次，我們至少模擬了300次，一般來講你必須至少模擬30次，資料的誤差會落在 3.3% 左右，我們再模擬300次它的誤差是 0.33， 公信力就相對比較高一點。
他說中北大學只是模擬了20次，我們至少模擬了300次，一般來說你必須至少模擬30次，資料的誤差會落在 3.3% 左右，我們再模擬300次，它的誤差就是 0.33%， 公信力就相對比較高一點了。除了台灣軍事專家對中北大學的兵棋推演結果傳疑，中國境內都有評論人士批評中方兵推過於樂觀，低估了美國海軍的防空能力。腾讯网6月4号刊出一篇只需24枚导弹就能够击沉美军福特号航母，打航母真是有咁容易的文章。该文章引述俄罗斯副兹涅佐夫海军学院的兵棋推演结果，称如果不动用核弹瘫痪一支美军航空母舰打击群，需要消耗800枚各类飞舰飞弹。文中指出，中國積極研發的高超音速導彈號稱能夠在5-10倍的音速飛行中變軌機動，但重返大氣層之後，隨著空氣阻力攀升，飛行速度亦都會降到只有音速的2-3倍，美軍多款標準防空飛彈都有機會攔截。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布萊恩·克拉克2019年初接受美國傳媒商業內幕訪談時都指出，解放軍最大的問題就是沒辦法精確瞄準1000海里外移動的美國航空母艦。克拉克分析，解放軍有能力向美軍航空母艦打擊群連續發射600枚導彈，但是美軍的防空系統可以擊落 75%， 因此擺在解放軍隊眼前的兩難困境就是消耗這麼多導彈來對付一艘航母值得嗎？南華早報報導，中北大學兵棋推演的時間點亦都啟人疑竇的。烏克蘭在5月4日以美國援助的愛國者飛彈系統成功攔截到一枚俄羅斯的匕首高超音速飛彈，俄軍隨後在5月16日發射27枚導彈，其中包括6枚匕首飛彈，對位於烏克蘭首都基輔的愛國者飛彈陣地發動飽和攻擊。不料戰果顯示，愛國者系統雖然受損，卻仍然能夠保持運作，此亦一舉作破了高超音速飛彈沒辦法被攔截的神話，亦都引發外界聯想，中國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和匕首系出同源，未來能否經得起實戰的考驗呢？南華早報5月19日進一步刊登烏克蘭使用的美國飛彈防禦系統能協防台灣嗎一文，文中引述解放軍的講法，直指烏克蘭至少發射了36枚愛國者導彈，先至攔截到2枚的匕首飛彈，這樣的系統對台灣的防守來講性價比太低。但台灣時事評論員黃鵬孝質疑，南華早報的報導在幫中共大外宣大風向，要為被誇大為航母殺手關島快遞的高超音速導彈保住面子。位於意大利的社媒 YouTube 軍事博主說真話的徐某人長期關注中國軍情，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無論是備受質疑的中北大學兵棋推演定是軍 6K 驅離里根號航空母艦的假新聞，都突顯出中共內宣和大外宣的謬誤。 说真话的徐某人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你想要让刷快手的这波人理解勾起他们的爱国心，那么你就要说的尽量的简单，最好就是轰六 K 低空突防李根浩，这样子就结束了。
你中共想要让刷快手的一波人理解勾起他们的爱国心，那你就要讲得尽量的简单，最好就说军六 K 低空突防李根浩，这样就结束了。但是你要想取悦那些海外群体的话，就要公布一些细节，但是你一公布细节就容易露出马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星期四6月29号引述美国知情官员的话讲，中国二月份飞入美国领空被击落的侦察气球装备了大量的美国制造的设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立刻引起讨论，一些专家指出这个是美中贸易带来的负面效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多个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都对美国军方近五个月前击落随后又从海上打捞上岸的气球碎片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结果发现气球上安装大量的美国商用仪器，有些完全可以在网上买到，然后再配上中国特制的传感器及其他設備，用於收集影像及其他信息。美國哈德遜研究高級研究員、退役空軍准將羅伯特斯伯丁在推特上評論到，美國企業是中國親密的老朋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孔浩峰亦都寫到，裝滿了美國科技，這個是一座美國如何出錯的紀念碑。維界日報仲稱，美方官員根據這些發現表示，這隻氣球正如美方認定的這樣，是一隻高空間諜氣球，而不似是中國政府所說的一隻探測氣象的無人艇。歐亞集團總裁伊恩·布雷密對此調侃地這樣說，你會很震驚發現這個氣球竟然不是用來探測氣象的。在回应《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多次表明中国民用无人飞艇飘入美国上空是一宗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所谓间谍气球的讲法完全是美国对中国的污蔑抹黑。对于毛宁的发言，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反问道，到底是哪个中国民间团体拥有这个气球的呢？美国尚未公开针对这个中国侦察气球的报告。华尔街日报称，中方官员则对美国可能公开对气球的调查分析报告表达关注，声称如果美国这样做，中国将会被迫作出强硬反应，或许再次切断和美国的高层溝通與交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的孔浩峰教授對中國可能的強烈反應感到疑惑，但如果只是一個氣球的話，那為什麼要這麼擔心呢？因為一直都沒有公開有關氣球的報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865年春天，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领导联邦打赢这场内战的总统林肯在南方军投降前遇刺身亡。如今重新统一的国家有了一位新总统，他就是林肯在任时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林肯遇刺身亡几小时后，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为约翰逊主持宣誓就职仪式，林肯的大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就职仪式，他们在震惊之余亦对新总统充满希望。
桑特鲁·约翰逊同林肯一样，亦系嚟自普通家庭。佢出生喺北卡罗来纳，屋企好穷，冇钱亦冇时间俾小安德鲁去翻学。14岁嘅时候，安德鲁嘅妈妈叫佢去同一个裁缝做学徒，学做衣服。安德鲁勤奋努力，后来喺田纳西州东部开咗自己嘅裁缝店。18岁成家之后，喺妻子伊丽莎嘅教导下，学会读书写字，并且热心参与政治。安德鲁21岁当选镇议员，两年后成为镇长。35岁当选联邦国会议员，后来又做过田纳西州的州长，做过田纳西的联邦参议员。穷裁缝出身的安德鲁·约翰逊在政治的道路上越来越成功。安德鲁·约翰逊是民主党人，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支持的是民主党候选人，而不是共和党候选人林肯。林肯当选总统之后，南方各州将威胁付诸行动，纷纷宣布脱离联邦，成立自己的国家。约翰逊反对分裂，他认为南方各州应该留在联邦里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支持共和党总统，约翰逊别无选择。但是田纳西州大多数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决定脱离联邦。安德鲁·约翰逊为了保住性命被迫出逃，直到北方军控制了田纳西，任命他为军管州长，约翰逊才返回家园。林肯亦注意到这个不顾他人的反对，坚决支持联邦统一的田纳西人。1864年，林肯竞选连任时，就选择约翰逊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林肯希望约翰逊能够赢得忠于联邦的民主党人的支持，希望约翰逊能够帮助愈合南北之间的战争创伤。如今林肯遇刺身亡，约翰逊成为总统，这个以前鲜为人知的小裁缝，如今要肩负起重建南方、重建美国的重任。国家重建更容易，还是更艰难，取决于约翰逊而不是林肯。约翰逊还要决定对南方本州是严厉惩罚，还是予以宽恕。林肯所在的共和党激进派认为南方是被打败的敌人，主张严厉处罚所有参加反叛的南方人。这些激进派不赞成林肯的重建计划，他们觉得林肯过于软弱，希望约翰逊能够认同他们的看法。他们敦促约翰逊召集国会特别会议，通过对南方措辞严厉的议案。共和党激进派有理由相信新总统和他们想法一样，因为约翰逊以前曾经将南方反叛者讲成是叛徒，要求战后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他曾经讲过，美国人民了解什么是犯罪，犯罪应该受到处罚的时候了。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遇刺身亡之后，原来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宣誓就职。约翰逊肩负着国家重建的重任，但是他首先必须决定要怎样处理南方本州。林肯所在的共和党里面的激进派希望惩罚南方本州，以为约翰逊会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约翰逊的行动完全出乎激进派的意料，他没有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而是宣布了自己对南方人的政策。约翰逊宣布，凡是保证支持联邦政府、遵守取缔奴隶制度的法律的前南方邦联居民，一律可以获得特赦。他还允许前邦联官员参加自己州内的新选举，结果很多人都当选。约翰逊的举措使激进派大为光火，在他们看来，南方各州的选举刚刚证明南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他们指责约翰逊过于软弱，敦促他严惩南方叛匪。 激进派的一份报纸发表文章说，目前唯一安全可行的政策只有一个，北方必须继续保持专制领导，直到北方精神变成全国精神为止。南方叛逆尚未受到惩罚，南方人不值得信任。激进派仲对新近获得自由的黑人的情况感到担忧，他们指出南方各州新选出的政府不会将黑人当作自由平等的公民来对待，他们仲将南方议会通过的各种新法律拿出来作为证据。譬如密西西比州议会说黑人不能够承租农田，黑人需要特殊许可才可以从事农耕以外的工作。密西西比仲通过法律规定，如果黑人没有其他工作的话，就可以被强迫为白人工作，雇主往往就是他以前的主人。除此之外，南方各州政府仲拒绝给黑人享受投票的权利。激进派认为约翰逊的南方重建计划必须停止，他们开始争取国会控制权，以便使自己的计划得以通过。只有掌握政治权力，他们才能够惩罚南方，保证以前的奴隶享有全部政治权利。共和党激进派争取控制权的手段有两个，首先他们设法阻挠很多新当选的南方国会议员就职，随后他们又成立重建联合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而不是由国会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来负责做出有关重建的很多决定。激进派国会议员还采取其他步骤，设法掌控有关南方重建的控制权。美国国会已经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专门负责处理南方黑人难民的事务，向那些没得食、没钱、没工作的原来的奴隶提供衣食，还教他们读书识字。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采取措施延长这个机构的使命时段，加大这个机构的权力。他们通过一项法案，并且提交白宫等总统批准，但是约翰逊否决了法案。他指出这样做只会给原来的奴隶制造不现实的希望，而且亦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国会激进派企图推翻约翰逊的否决，但是未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国会还通过其他几项议案，使联邦政府有权保护南方各州黑人的权利。这些议案同样遭到约翰逊总统的否决。约翰逊认为这些议案干涉各州的权利。这些挫折越发激怒了国会激进派，激进派报纸不断对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南方政策发动攻击，有些报纸甚至指责约翰逊叛国。激进派的看法得到很多美国民众的认可，并且使激进派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激进派领导人在国会势力大增，使到他们足以通过任何法案，而且可以推翻约翰逊的否决。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不顾总统的否决，通过了很多法案，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国会和白宫之间的关系陷入建国以来的最低谷，政治天空乌云密布。过了没多久，就迎来一场疾风暴雨。激进派采取以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行动，他们试图将总统赶落台。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学校的书店陪李华买新学期要用的书，今天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Bite your tongue 以及 Stoop down to someone's level。
哎呀，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来买书的？
Well, classes do start on Monday. Everyone is getting ready for school to start
Larry, 剛才我給錢的時候，你有沒有聽見那個收銀員怎樣笑我？他看見我買這本書就說 哼，你仲读呢科有咩用啊？佢点可以咁讲噶？真系激死我啦
！Yeah, I almost said something to him, but I just wanted to get out of there. Sometimes it's just better to bite your tongue and walk away.
Bite your tongue, Larry， 你咬亲条脷啊，痛唔痛啊？
No, Li Hua, my tongue is fine. Biting your tongue is a phrase that means you force yourself to keep quiet, like you have to bite your tongue to keep it from talking.
Oh, to bite your tongue, 意思就是忍住唔好讲说话。你是说你本来想出声，但是不想跟他有拗叫，所以就忍住。
That's right, Li Hua. And saying something mean back to that rude cashier just wouldn't be worth it. Better to bite my tongue and walk away.
咁又系，我真系希望头先嗰个收银员都知道乜嘢时候唔好出声 ，bite his tongue， 唔好对客人讲啲咁冇礼貌嘅说话。
He was probably just having a bad day. When someone gets frustrated, it's easier for them to forget to bite their tongue when they should. Like last Friday, when my boss asked me to work late.
哦，老板叫你加班，咁你点讲啊
？Well, I wanted to tell him to get lost, but of course, I bit my tongue instead.
好在你忍住咋。对老板发脾气啊，唔系明智之举啊。
That sure would be a mistake. Another example of a good time to bite your tongue is when your teacher makes you angry in class.
冇错，有阵时我都想顶老师几句噶，但系谂下得罪老师嘅后果，我仲系 bite my tongue 扮哑算啦。
That's definitely the smart thing to do. You wouldn't want your teacher to be angry at you.
每个人在生活之中都应该三思而后言，不能够想到乜嘢就讲乜嘢。一想起头先嗰个冇礼貌嘅售货员，我就激气了。
It's all right, Li Hua.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now anyway. We would only be stooping down to his level if we return the insult.
Stooping down to his level? 弯腰到佢个水平？你讲紧乜嘢啊
？To stoop down to his level would mean to be rude to him just like he was rude to us.Just because he is rude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to act the same way.
Oh, 我明白了。Stoop down to someone's level, 意思就是同某个人一般见识。如果有人对你没礼貌，你又用一些粗鲁的说话去回敬他，那你就是将自己降低到同他一样的级数。
Right, for example, if someone speeds past you while you're driving, it's better to let them go instead of trying to catch up and race them.
冇错，有人唔守交通规则，我哋唔可以同佢哋观见识，一齐违例开车。
Exactly. If they want to be unsafe, let them be unsafe by themselves.
系啊 ，Larry， 头先我哋排队嗰阵，后边嗰班女仔喺度讲你对身鞋啊。
My shoes? What did they say?
佢哋笑你对鞋老土咯。不过唔紧要，我忍到，乜嘢都冇讲。我唔可以同佢哋一般见识。吱吱喳喳咁讲人坏话，你话啱唔啱啊
？My shoes out of style? That's so rude. I'm glad you didn't stoop down to their level. If I had heard them, I might not have been able to control myself. I would.
Larry， 你点、啊？我哋头先唔系咁讲噶，唔好想到乜嘢就讲乜噶。
You're right. I wouldn't want to stoop down to their level.
不如我陪你去买嗰对新鞋啊。
New shoes? What? You don't like these either?Yes?
我想我还是 bite my tongue.
It doesn't work if I already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Okay, there's a shoe store. Let's hope the cashier there is having a better da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ite your tongue, 表示忍住不讲话，而另一个就是 stoop down to one's level.意思就是指同某人一般见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俾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